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再次来到《舌尖上的西雅图》。我们周日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又和大家相见了。我是大家今天的主持人，我叫安妮，非常开心又可以在周日的晚上和大家一起聊聊吃的、喝的、玩的，还有在西雅图的各种生活。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呢，也是挺特别的一期，因为安妮的爸爸妈妈呢来到了西雅图，然后跟我们生活了大概快两个多月了。那我们今天呢，就想以吃作为一个切入点，通过爸妈的眼睛聊聊西雅图的物价、生活方式，还有两代人对过日子的不同理解。那今天呢，也这个非常开心啊，可以请到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刚刚给自己取了这个英文名字啊，我的爸爸叫 Tony， 我的妈妈叫 Julie， 啊，让他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好，谢谢。他们好像刚刚过来这个参加我们的聊天，还是略有紧张。不要紧张，你们就是正常就可以啊。我来跟你们就想先随便聊一聊，就是来西雅图，其实是在西雅图最好的时间来到的西雅图啊，阳光非常好，然后呢气温也非常合适。想让两位来跟我们说说，你们第一次来到西雅图是2024年，这一次呢是2026年。那么两位觉得就是对西雅图的印象有什么差别，或者这一次感受最深的冲击是什么？
这回来到西雅图和2年前来的西雅图，感觉很不一样。第一次来，虽然我们时间很短，然后又到其他地方去玩，所以对西雅图没有什么很多的印象。这次呢，因为时间比较长，一直在西雅图，所以对西雅图的天气、气候、人文有一定的了解，觉得还是非常不错。
那 Julie 是怎么感受的呢？
我。第二次来西雅图，感觉比第一次西雅图了解的东西特别多，特别是刚来两个月，已经结识了好多中国的来自中国的朋友，而且是拍鸟的朋友。
这一点也是非常厉害。我的爸爸妈妈来了之后，在不会讲英文的情况下呢，在小区里面就认识了很多人。同时呢，因为他们两个又非常喜欢拍鸟摄影然后也在这一些非常有名的华盛顿的鸟公园结识到了很多的一些朋友。这点非常不错，然后天气也不错。那我想问问爸爸妈妈，第一次走进西雅图的超市，让你们觉得最震惊的价格是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们日常消费的一些蔬菜水果肉制品等等，哪些东西让你们觉得这个价格好贵，好神奇？
我们到西雅图来呢，看到超市呢，觉得是和国内的差不多，但是仔细一看那个价格，觉得刚来的时候感觉很非常恐怖，怎么价格这么贵？在国内东西很便宜的东西，这边要翻好几倍，这个刚开始有点不太真的不太适应。
那你能跟我们说，你觉得在国内非常便宜的东西，然后在这里价格大概是多少倍？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呢？
那如果在蔬菜方面呢，你的妈妈来讲吧，她更了解情况啊。
我觉得就是蔬菜特别贵的是像青椒，是一个按一个卖的，但价格是比国内要贵好几倍。
多少倍呢？大概
多少倍？国内是2.5块一斤，一斤有基本上有两个大的，这里就是要一个要$1，
差下来。
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国内呢，基本上是蔬菜自由，因为我们住在上海的，属于城乡结合部，所以有很多蔬菜，那附近的都不花钱的，所以到这边来一感觉那个菜就觉得好像是悬殊比较大。你说。
那么肉制品方面呢，肉制品有没有觉得这里比较便宜？因为我们其实带爸妈去了这里的华人超市，比如说像大统华、百家，然后呢也带他们去过比如说 Costco、 Trader Joe 和 Whole Foods 一些这个老美常去的超市，还会有时候带他们去韩国超市、日本超市，反正是周末也是当一个消遣，同时呢也做一下我们 grocery shopping。 所以爸爸妈妈觉得现在逛过那么多超市，你们各自有各种什么印象？然后你们觉得哪些超市的哪些东西是比较便宜的，在你们看来？
在我们看来呢，就像这边很多超市呢，鸡肉非常便宜，特别是冷冻的。这个在国内好像是比较新鲜一点，这边的好像就冻了以后感觉好像不新鲜。
我们去了超市很多，大同华超市、华伦超市和九九大华超市，价格相对来说是便宜点，特别像花生一类的，生的花生就便宜好多。还有就是鱼类的、新鲜的虾类的也打折的下来，价格也是便宜的。
那我们前面听到爸爸妈妈对于西雅图的这个物价其实还是觉得非常贵的，有没有哪些东西你们觉得在这边买很合算、很便宜，然后在国内相对就是比较贵的？那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作为一个参考呢，我们也就可以更多的去消费一些这里比较便宜的东西，让他们心理上呢觉得更加划算一些。我看到朱莉已经举手了。
就是我觉得这里的牛奶是很便宜的，而且吃口也挺好的。这还有这里的西雅图的苹果特别好吃，就是价格相对于说比较贵一点，但吃口绝对是好的，带有玫瑰香奶油味的，又脆，水分又多，这个我喜欢，很喜欢。
爸爸呢？
这边那个蓝莓还是品质很好，价格比较接近国内的价格，比较便宜。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它有的时候超市里边促销的一些面包之类，我觉得价格也很低。还有就是它这边有超市弄的那个一个鸡，我觉得烧鸡啊什么东西的也很便宜。
那跟大家说一下，我爸爸在说的这个烧鸡呢，其实就是 Costco 的烤鸡。那就作为一款常年的引流商品，那当然是还是非常这个划算的。但是呢，多吃其实也是略微有一些腻。当然啦，我知道大家都会有很多的妙招，比如说拿回来之后，鸡胸肉呢就是手撕，然后凉拌就变成了手撕鸡胸肉，然后腿呢可能就现场就直接吃掉了。鸡骨架呢可能就会用来烧一些青菜汤啊，或者是黄芽菜汤，这样的话呢就是吊一些汤的鲜味。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吃法来消耗这样的一整只烤鸡啊。那接下来呢也想再回忆一下我妈妈刚刚说的开头的一些比较便宜的东西，包括她觉得非常好吃的，比如像苹果，确实也是华盛顿州的一个特产，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适合苹果生长的一个温度和湿度，所以呢也是经常会有朋友家有苹果，然后大家也可以去拿。当然这个市场上的各种苹果的种类也是非常多的，所以确实你的感受是没有错的，我们华盛顿州的苹果确实是非常好吃。那Tony 前面讲的这个梅子，比如说像蓝莓啊什么的，其实也是比较便宜的。那在北美整个一个这一块，我们觉得这个梅子类的价格，包括草莓、蓝莓、树莓包括各种梅子，其实相对来讲价格相对国内还是比较便宜的。包括牛油果其实也是这个目前一些好的 Hass 的牛油果也可能是比较便宜的。那还有一个你们前面讲到像哪些东西，比如说你们觉得三文鱼在这里便宜吗？跟国内比的话，
三文鱼
还有金枪鱼
三文鱼金枪鱼我觉得还是比较便宜的。还有那个什么鱼啊，那个
鲁鱼，
魔高鱼啊，上海叫做魔高鱼，那个好像也很便宜，还有是海鲈鱼，也很便宜，这些我们现在冰箱里边基本上都买，都备货，
妈妈觉得呢？比如说像一些贝壳啊、生蚝啊。
这个比国内要贵，
比国内贵很多吗？
比国内贵很多，特别是牛肉也是的，但是吃口是感觉吃口很好吃，价格也贵好多。牛肉不肥，而且上口比较香，有牛奶香味的牛肉是最很好吃的。
那你平时在上海买的牛肉是从一般是从哪个国家进口的呢？
我们一般在上海是买巴西进口的，一般的人就是买当地产的，这个当地产的牛肉就吃口价格便宜，就是烧好以后收水率很高，吃口也没有进口的好，一般我们都是买巴西过来的。
巴西进口牛羊肉它是那个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国产的。你像那个呼伦贝尔的，呼伦贝尔我们和他们原去过一次，和他们那边的牧民都有微信联系的，所以他们那边卖一只羊，他让你看这羊圈里让你看选一只羊，那么那只羊杀完以后整个它是按35块钱一斤，然后选好以后他给你杀好以后给你打包邮到你自己家里边，那个羊肉真的好吃，一点味道都没有。在这边呢，还牛肉多，羊肉好像没怎么看见，比稍微可能少一点，
对，我在这里就基本上没有看到过那种带皮小羊肉，所以一般都是那种法式的烤羊小排，比如像 Costco 啊、Whole Foods 都会有卖的那种用香煎的方法来做的法式牛小排，还有会有一些羊前腿啊、羊里脊啊之类的，但是确实是没有像国内那种带皮小羊肉可以用来炖煮。那你们觉得像这些蔬菜或者是肉，有没有就是特别想吃，但是一直在这里没有看到过的？
这个是在华人超市里边，好像国内有的，这边好像基本上都有，而且有的菜呢也很新鲜。这其他好像没什么太大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价格问题，是吧？有的菜吃起来，好像和国内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啊。
有什么区别呢？
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像秋葵啊。还有其他的蔬菜的都是一个是洗得很干净，还有一个一烧就熟，特别像芹菜一类的、西芹一类的，不要用大火，中火就可以，时间不要长就烧得上口了，吃口也很好。
像在南方嘛，像在南方一般像清明前的蔬菜都非常好吃。我们这会儿到下头来的时候，第一次买了一个卷心菜，那个觉得吃过很差，烧都烧不熟。但最近这段买的时间感觉还可以。清明前的就是说霜打过的那个蔬菜，又香又糯。你到南方去以后，这种菜都非常非常好吃。那这边好像是没有这种感觉。
那肯定是和气候啊，或者是这个时间季节都是有非常不一样的。那我想问问看 Tony 跟 Julie， 你们现在还会有这种习惯性换算吗？比如说看到10刀第一反应就是人民币70块，你们会不会就是习惯性的去换算这个价格？
这个是肯定的，这个我们每次看到价格第一个感觉就是要乘以7，乘以七以后才觉得这个价格好像是和国内的价格，因为刚来美国嘛，已经才2个月多一点嘛，那这个不换算不可能的，一直想要想着这个国内的价格啊。因为我们在国内生活，因为我们都退休了嘛，在国内生活应该说是比较轻松的，那么来了美国以后，感觉如果在这生活的话，感觉还是有很大的压力的。
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在上海，在国内就是基本上是天天买蔬菜的，到了美国西雅图就是距离比较远，所以一个星期只能跑1-2次，所以蔬菜不 不是天天买呢，就吃口有点关系，但有好有些蔬菜还是品种不一样，也和吃口好的。
嗯，对的，像那个刚才讲的，我们在国内呢买菜呢，几乎有个习惯，几乎天天去买菜的。今天买多少，今天买了吃了以后，然后那个很少有说，比如蔬菜之类的要囤几天的，很少碰到这种情况。包括肉类的也是当天买当天吃，鱼虾基本都是现买，而不是去大超市，就是在附近的菜场，一个小区周围没多少路就能到菜场，也市那菜场什么都有，所以习惯于就是说每天买菜。在这边就不行，这边必须一个礼拜要去个几次，有的时候没吃的了还得跑一趟。当然在这边快递也有，但是快递寄得来的东西好像还是有一点怪怪的样子。嗯，
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很多人来了美国，尤其是爸爸妈妈这一代来了之后明显可以感觉到的，因为这个距离啊，人口的密度以及可以提供服务的地点，可能造成我们没有办法天天去市场里面采购新鲜的。嗯，也是来了西雅图之后，我们家的冰箱呢啊，四个人可以得需要有很多囤积啊，这样才可以避免在特别需要食物的时候呢，在额外啊，或者是突然觉得啊这个食材少了没有了啊，这个做不出我们想做的东西，所以呢现在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囤积。那我觉得我们其实这个爸妈来西雅图住了两个多月之后呢，家里的一日三餐和之前有很大的不一样了。我这边直观的感受呢，就是家里面有更多的中式的炒菜、炖菜、汤品啊，当然我觉得爸妈来了我们这里呢，也吸收了很多我们一些非常简单快手，但是又能保证营养的一些快速的方法，比如说像蒸菜啊、沙拉啊等等的。所以啊，想问一下 Tony 和 Julie， 你们觉得你们的这个一日三餐有没有一些什么改变？你们觉得哪些东西是你们觉得可以回去借鉴的，或者你们现在这个对一日三餐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以前呢，我们在国内嘛，主要是按传统的一些做法，很多菜呢烧的比较，像我们岁数大了嘛，烧菜比较烧的稍疏烂一点，对吧？那现在有的观念嘛也在改变，觉得有的菜对的用不着烧得很熟，烫一烫或者就烫一烫，基本上就可以吃了。特别像蔬菜之类的，你烧菜多了以后，它可能对一些维生素的流失可能有影响，对吧？有的菜就是还考虑这个简洁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比如厨房问题。这边我看看，他们都是厨房都敞开式的，你过多的油烟喷炒，可能对房间里边弄得乌烟瘴气，有种感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用蒸啊，或者是简单的一些烹饪，就是不用过多的油的爆炒啊、煎炸，这个就用的比较少。这个是我们现在改进的地方。我觉得我们以后回国以后也可以学一些新的方法，就是烹饪的油炸之类的东西少一点。
那这是一种烹饪方式的改变。其实我们家里面买了北鼎的这个蒸锅之后呢，就是基本上可以一顿出，当然也不会天天吃蒸菜啊。那么我们也会通过一些比如说开放式的三明治，或者是拌沙拉菜，或者这个也引入了很多世界各国的料理。比如说今天中午我们吃的呢就是意大利的通心粉，然后沙拉，晚上呢可能还会再烤一个披萨。那有时候呢我们也会吃比如说韩国料理，自己在家里面做这个大酱汤啊，甚至是像纳豆啊，或者是一些日本的食材，这个味噌也是家里常备的。那爸爸妈妈过来了之后呢，其实也是经常会用这种食材。那问了一下 Julie 呢，有什么这边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嗯，我们这里到西雅图来，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优质蛋白。就是吃得很安心，很放心。回去以后要进一步把优质蛋白多吃点。还有其他的就是蔬菜一类的做法，就是要一个是烫的，一个是生拌吃的，这个是维生素就是量很高，对身体就是健康特别有利。
没错，然后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一日三餐的改变，我觉得是两代人以及不同环境的一个融合当中，可能会有烹饪方式的，甚至是对食材本身的一个扩展，有些国内从来没有用过的食材这个让他们有了更多的这个理解。有一些在西雅图这个特色的食材呢，我们又用中式的方式去烹饪它，那么这个也是两代人不同生活方式的一种融合。那接下来呢，安妮还想问一问爸爸妈妈，你们觉得这个两个月说长不长，也说短不短，你们呢其实也是摸清了家里面哪些超市的猪肉最嫩啊。比如说我妈前面就说这个九九大华的商品就是非常非常合算，当然了因为我们住在偏北边所以也没有办法经常去。当然我们也带你们去过一些有机的农夫市场，甚至这两天呢也去这个直接采摘过草莓。那除了这一些比较具体的食物啊，我更想知道在你们眼里的西雅图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呢？你们包括日常接触的或者是看到的这一些外国朋友，或者是在这边生活的华人的生活方式，你们觉得是怎么样的？你们能不能简单的分享一下你们的看法呢？
因为由于住的地方稍微偏一点，周围的能够沟通的人呢，除了一些华人以外，我们和其他直接外国人很难沟通，为什么语言不通？那么从接触到的一些周围的一些华人朋友呢，一部分是在学校门口，或者是超市，或者是我们在一些公园有共同的爱好，攀鸟什么，碰到一些国内各个地方来的，你看有北京的，有石家庄的，也有福建的，也有云南的，哎呦，真的分全国各地都有。但是来了以后呢，大部分家庭他们都是自己在家里边烧，比如湖南的、四川的，那么辣的偏辣的就多一点，对吧？那么这个他们自己烧菜，那可以能够弥补一些问题。那我们在国内呢是这样的，有的自己烧了以后，觉得好像是要改改口味了。那随时随地可以到外边去吃了，你比如像我们附近的，像什么西贝啦，大富贵啦，哎，去吃点菜饭呐，或者点个羊棒啊，怎么吃，非常方便的。那这边呢，可能就有点困难，自己烧呢，反正还是能够解决一些，我们自己习惯上的一些吃法。
那你们觉得这里的生活节奏和国内会有什么不一样吗？虽然你们已经退休了，可能生活也是比较开心，但是你们看到身边的年轻人包括这边的生活方式，虽然现在夏天在西雅图的商店关门时间并没有那么早，并不像冬天大概晚上三四点钟太阳下山就 关门了，但是然后周末呢很多地方可能也不是很早就会关门，那大家呢可能也更注重家庭时间，也经常会去比如说 hiking 去外面逛逛。你们觉得就是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生活节奏这里的居民就喜欢就是有空了就逛超市，就是逛公园。我们退休了，在西雅图带娃的这些居民就是比较放松的，有时间嘛聊聊天，很悠闲的。年纪轻的嘛，像我女儿女婿他们工作工资是拿得高一点，但是很生活效率很高，时间很紧，就是吃中饭的时间也很紧的，非常紧凑，生活节奏非常非常加非常急，生活节奏很紧。
其实我们这回来呢，这回到美国来呢，其实主要的任务就是带娃的，和我们国内的很多家长很多一样的来带娃。你小孩在这边工作以后生活很没规律，吃东西呢也吃得非常粗糙，由我们来看的时候冰箱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吃东西都是一些预制菜，拿出来热一热就吃，就说生活规律很差的。那是那么我们这边带娃吧，我们要尽量的就是说让生活稍微正规一点嘛，因为主要就围着他们的时间在转，他们上班下班那点时间呢，必须在这段时间把饭菜做好，把娃带好，然后剩余的时间就出来。那么在下图呢和在国内不一样，国内呢那左右邻居你看不管认识不认识，左右邻居都要张家长李家短，都得唠上两句的。那是在这边好像就没有这个习惯，你左右邻居你基本上就见个面点个头打个招呼就过去了，对吧？没有什么唠嗑的，包括我们附近的中国人之间也只是在某这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方我们唠唠嗑，平时也不出来唠嗑的。所以我们的是在国内在下头基本上就属于这种状况。但是呢如果对我们退休的来说呢，因为在国内我们觉得我们退休在国内的生活肯定比在西雅图的生活方式更丰富多彩，老年人的活动很多很多。他们美国人也有，我一看也有这活动，比如说拍鸟，他们也有一些老人带了一些外国人带一些摄像头啊摄像机啊什么那个照相机到出来拍鸟，但他们和我们的交流还是有一点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用手机嘛，用那个翻译可以交流，但他们的方式和我们方式还是有些不一样。
那肯定是的，就是这个生活方式的转变，在国内国外文化环境啊，社会经济水平不一样，住的地方不一样，肯定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那我想问问爸爸妈妈，在这来的快两个月的这个日子里面，你们最享受西雅图的是什么呢？
最享受的呢，当时我们从上海来过来的吧，但最享受的就是这边的空气质量。因为这种空气质量在国内呢，在云南呢云贵川的这种地方能够享受到这种空气质量。在上海可能不行，在上海待过的大家就知道，到了冬天以后那个空气质量不是这么好，因为经常它会空气质量报警，这边空气质量就比较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上海的时候空气质量实在不行呢，我们就往山东跑，到乳山啊，到这种空气质量更好的地方，还有或者是安徽呀、一些山里边去住个几天，农家乐住个几天。这空气质量这是对我的印象当中是最深刻的最好的。但是听周边的一些朋友介绍说，西雅图大概就这一段夏天这段时间空气好一点，冬天也说是很阴霾呀，很雨季很多。我们也没待过冬天，所以不太清楚。
那我可以直接来回答你这个问题，空气质量基本上都是非常好的。阴霾是说它的这个阴天雨水降水多，但是空气质量还是好的。只有比如说 加州还有温哥或者是加拿大那边有山火的时候，我们才会有非常差的这个阴霾。那上海其实我知道正常的时候应该空气也还可以，就是冬天的时候因为这个气候和风向的问题导致它有非常大的，对吧？所以也不是每个地方一直持续不好或者是好的。那妈妈，你觉得你最享受在这里生活的几点是什么呢？
我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我喜欢是种花的，是我们是四月初过来的，正好享受西雅图各个鲜花盛开的季节，到处都是花，公园里面都是这花，而且是有好多都是上海都是没有的，叫不出名的，特别漂亮。这个最享受了，空鲜花、空气、阳光最舒服了。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到西雅图来，就是公路上交通方面，就是所有开车的司机都是不急不慢，都是很文明的。这个是我感觉特别舒畅的。在上海就不一样了，你这个车子停一停，车水马龙，就是很烦，人很拥挤拥堵。就是在西雅图感觉就是都是不急不慢，而且很稳的，很交通很有秩序的，不用担心有什么事故发生了，就这个感觉挺深的。
没错，一个是交通，一个是种花，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我爸爸也是提了好几次啊，就是拍鸟。那我们在家里附近呢，在 Kirkland 那边有一个叫 Juanita Bay Park， 其实也是 Washington State 非常好的一条观鸟的 trail 和一个好的公园，里面呢会有十几种不同的鸟，从 Bald Eagle 到红翅黑鹂，包括很多一些小的鸟，鸭子加拿大鹅河狸等等都可以看到那同时呢，我们也去探索过一些别的一些，比如说鸟公园啊，或者是什么地方我想问问看两位，你们觉得这个在西雅图拍鸟和在国内拍鸟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作为你们现在待了两个月，有什么拍鸟上的收获呢？
拍鸟呢，其实也是就是退休以后嘛，找个事情做做。一个是出去旅游，一个呢就是拍鸟。在西雅图呢，拍鸟呢主要以自然的环境下拍鸟更为多一些。在国内呢，自然拍的也不少，但是呢，人为的鸟点也很多，就是比如说。它有我，但是在国内叫幼鸟啊，比如说就是给鸟投一些吃的，那投一些它的一些生活环境，比如说弄个什么池塘了，它可以洗鸟可以洗洗澡啊，什么东西的。那么这种鸟点比较多，这种东西很多。比如说我们到呼伦贝尔去拍鸟，那也是当地的鸟岛给它投喂一些鼠类的东西，那么鸟它会。定期的在特定的时间定期的飞来，那么大家容易抓拍到，因为拍到一些照片。在这边呢，就是完全是在自然的状态下拍鸟，除了蜂鸟以外，那蜂鸟因为你给它一个喂食器，弄点1:10的糖水，哎，它蜂鸟很快就会来，那个容易抓拍到。你在外边拍呢，可能就是说效果不好，你想要的一些东西可能不一定拍得到啊，要不一定等得到吧，因为拍鸟它是。是人等鸟，不可能鸟等人。你就是有都在外边等机会，像我们在这边去拍，就能够拍到一些自然状况，比如说红翅黑鹂追打那个大蓝鹭，有的时候也能看到红翅黑鹂追打那个白头鹰。哎，这种情况也是很奇怪的，鸟和鸟之间的打斗啊，这个抓拍到这些镜头，我觉得觉得还是很高兴的啊。
妈妈，你觉得呢？
我觉得到这里来拍了两个多月的鸟，这个鸟的品种增加了很多，特别都是北美的，有些鸟都是北美特色的鸟，像红翅黑鹂啊，像这个海 海雕啊，像这个大蓝鹭啊，蜂鸟啊，蜂鸟有好几种，好，还有河狸啊，基本上在国内是拍不到的，特别是这里因为生态环境特别好，动物和人都很和谐的，这些鸟就是不怕人的，你在旁边走过它不会飞走的，这个我们拍起鸟来就是很舒畅的，它就是像模特一样让你近拍。鸟的品种我们拍了很多，也拍得很漂亮。
那你们在这里在拍鸟这块上面还有什么期待吗？
期待的肯定是拍鸟，他期待肯定很多的，因为从我们来了以后，以前对这个地方了解并不是很多，那么现在呢通过一些比如说豆巴之类了解的，发现下图的鸟种很多，然后我们再去看的呢，有些鸟呢真的非常漂亮，非常非常漂亮，有的鸟根本还没有，只是在那个图片资料啊或者说介绍上面看到这个东西，但实际上我们好多鸟根本就没拍到，看都没看到。这个需要时间，我们呢种种原因嘛，也不可能全部时间去拍鸟的，我们只是用什么时间拍鸟，主要我们来的目的是来带娃的，那个是做家务的，那么只能用什么呢，只能用他们休息的时间，比如说他们回来了以后把我们送到附近的环境稍微好一点鸟况好一点的地方，那么去拍一两个小时，只能这样，所以他和那个长时间的在外边拍还是不一样的。
那希望以后还是有多一点时间可以带你们探索新的拍鸟的地方，这样你们也可以一饱眼福了那么我再把我们的这个话题啊这个绕回吃东西的上面来除了在家里面爸爸妈妈烧饭，周末我们也会自己去给他们尝试一些比较好吃的东西，比如说可能是自己买一些新鲜的食材回来自己做，也有可能呢是在出去一日游的时候找一些当地的小馆子吃，那不管是美式的餐厅或者是在西雅图的本地的餐厅，我想问问爸爸妈妈目前吃下来最好吃的或者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有可能也是很难吃的，我们先来讲在西雅图或者是你们在美国吃到的亚洲菜。
吃到亚洲菜吧，除了一些亚洲超市它有一卖一些蔬菜的那个味道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什么，因为这样讲嘛，就是我们是60年代出生的，所以经过那种年代，所以我们吃东西不是很挑剔，再加上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东西以前都是凭票供应的，所以能吃到东西觉得很幸福了，那现在这是物质丰富以后，那么吃的东西也多了，可能选择也多了，那么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挑挑拣拣的但这就说好吃不好吃反正我们基本都能接受，但这回来呢也他们正好也带我们去过一些地方去吃比如说中餐的，你看那个小春市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我觉得他那个蒸鱼，因为他那个叫清蒸鱼他上面国内一般清蒸鱼多最后蒸好以后，最后有一道用那个油热油淋一遍，他这边好像没有，那个是鱼，那个油非常少，我觉得这个很像家里边做的，我家里边做法也这样的，就是蒸好以后它不浇油的，这个做法就不好，像其他几个菜呢，我觉得还是很舒服，吃起来还是很舒服的，
这个是你觉得在西雅图最好吃的一家店，目前他们吃过的。妈妈觉得呢？你觉得哪一家店让你印象非常深刻？亚洲菜当中，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可能还要思索一下
上次在这个美食美家美食 每时每家那里吃的这个川菜，川菜还是可以的，不是很辣。
吃的什么东西呢？
吃的是，
跟大家描述一下。
吃的是馄饨，不错。还有一个是四川的这个面条，有一个不错。
啊，所以你说的其实是在百家旁边的美食广场，然后在这个美食广场里面呢，有一家热辣滚烫，是一个四川老板娘做的，她就是日常会有一些马子盖饭，然后呢也会提供一些这个抄手，那他们家的抄手的皮呢也是这个专门跟面粉厂定制的碱水馄饨皮，所以相对这里比如说我们经常常见的比较薄的馄饨皮来讲，他们家的就比较厚，然后比较有嚼劲，所以吃口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喜欢的是他们家的这两个东西是吗？
是的。
哎，那你们觉得在外国餐厅，比如说我们也带你们去吃过 brunch， 然后也去过一些美式餐厅啊，包括一些西餐厅，你们觉得这里的味道怎么样呢？
印象
比较深刻的有哪些？
有的时候我们比如礼拜六礼拜天嘛，有的时候出去跑远一点的，大家只能在外边吃了。西式餐厅呢，在我的印象当中反正就那样了，肚子饿的时候吃什么东西都觉得还可以，但是呢它肯定和我们中国人的口味肯定不一样了。所以西式餐厅当中有的东西觉得肚子还是可以，有的东西就是填饱肚子。你说它特别好吃好像谈不上，只是说一个品种嘛，在国内来说就是品种很多，它这个西餐厅吃的时候就是一个品种。各种各样的味道都尝尝。有一次吃东西吃的很怪怪的，有一个我记得好像是哪个，有个礼拜六吧礼拜周到一个德国小镇去吃，那个地方吃的那个菜什么都是酸的，它酸腻酱是酸的，什么都酸，连那个它里面弄点那个什么饭都也是酸酸的，那个觉得好像怪怪的那个是。
对，德国小镇的那家餐厅呢名字我就不报了确实不是特别好吃，且物价极其贵。这个德国小镇Leavenworth 的这一次一日游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顿都要讲一下这个餐厅。总是有一些好吃的西餐，比如说一些美式餐厅啊，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其实你西餐厅你让我来分什么是美食什么是这个是那个是我也讲不清楚，反正觉得就是说是外国人开的这种，就它主要就是一些面包之类的，都芋那个土豆泥啊之类的这些东西为主的，然后弄点酱料，然后就蘸着酱吃，弄点面包蘸着吃。反正但我吃来吃去谁算好吃谁算不好吃，让我来说好像也说不出什么地道，说不出道道来，那是只能说是只能说是就是说差不多，我看见西餐都差不多。
那妈妈你觉得呢？你觉得有什么特别好吃的或者让你印象深刻的西餐？
这里美式的西餐一类就是土子薯条，还有是这个起司好吃的。还有是玉米片，这个味道还可以的，这个反正不是经常吃吧，难得吃也挺好吃。
关于这个西餐厅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国内其实也去在国内吃过一些国内的西餐厅，我觉得国内的西餐厅做的好像是和国外的西餐厅好像还是区别很大的，国内的西餐厅好吃就感觉就是更结合中国人的口味，也觉得还挺好吃的。在国外的西餐厅呢，可能更接近外国人的吃法，所以他们更喜欢。我觉得同样西餐厅，那国内的西餐厅可能比国外的西餐厅可能更符合中国人的胃口。
你能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吗？你觉得国外的同样一个东西，你吃起来哪些东西是不一样的？给我们一个具体的例子。
具体的例子说不清楚，为什么说不清楚呢？因为具体那个，你比如说罗宋汤。那国内的罗宋汤和这边吃到的罗宋，这边罗宋汤里面什么东西都了不得，就是汤，里面没东西的。国内的罗宋汤里面好像 品种就比较丰富。那至少那个调羹下去以后，哎，那个那个味道啊，还有里面的东西呢，好像丰富一点。这边呢，好像就是酱和水或喝在一起，或和在一起，它没有自己餐厅的特别的东西啊、你比如说，牛排，同样的牛排，国内的牛排好像感觉好像是比这外边的牛排好像好吃。它好在什么地方呢？可能是调料啊或者佐料啊，可能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口。这边的呢，可能更符合西式的胃口，奶油啊这里放的比较多。
我先来纠正一下你，就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在这里吃过罗宋汤。那我们之前在美国餐厅吃的呢，只是一个番茄浓汤。所谓罗宋汤呢，其实是俄罗斯的传统菜，那上海呢也是把它作为一道经典的本帮菜料理。那我们在美式餐厅吃的呢，其实就是一个当日的浓汤，它跟罗宋汤根本就不是一个汤种，并不是所有的番茄汤就叫罗宋汤。所以这个可能也是爸妈对西餐体系不是特别了解，他们觉得但凡这个汤是西式的且有番茄就叫罗宋汤啊。这个从中呢我们也可见啊，有很多的需要去打开他们思维的，要带他们去尝试更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也需要他们自己慢慢的，比如说问豆包啊，或者是通过体验啊去学习到更多新的体系、新的生活方式。那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觉得这里的酸奶，西餐里面的酸奶还有蛋挞，这个要比国内好吃的多。酸奶品种也多，而且比较纯。像国内的酸奶就是要么加很多的糖，要么其他的成分加很多的。这里的酸奶我最喜欢吃，很纯，而且吃口也好，品种多。像蛋挞也是的，好像做法也不一样，吃口感觉比上海好得多。
蛋挞一定是国内好吃，国内的蛋挞是以葡萄牙的蛋挞作为基础，然后同时又加了创新改良的，所以像肯德基的这个蛋挞，它是葡式蛋挞的一种，就非常非常好吃。这里的蛋挞完全就是抄国内的这个做法，并不是他们这里本地的，因为我们去葡萄牙旅游的时候是专门吃过原版的蛋挞味道的，那个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讲回酸奶呢，我确实觉得这边的酸奶品种非常非常多包括这个乳制品你从这个超市里面一整面墙的这个 cheese 就可以看出来。所以酸奶这一块我倒想要问问看，你们觉得你们是喜欢吃北欧的酸奶呢，还是希腊酸奶呢，还是就是比较普通的这个常规的酸奶？还有很多酸奶我其实还没有买回来给你们吃过，它又可以拌很多东西吃，你喜欢吃哪一种呢？
我最偏向于北欧的酸奶好吃。从希腊的酸奶呢，就是它是原味的，特别酸，要加糖啊、蜜糖啊，要加其他的东西。北欧的酸奶呢，它的味道不一样，它已经里面已经大概处理过了，挺好的。
如果问我呢，我觉得这边的酸奶呢，我没什么太大的印象。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在国内的那古镇啊、小街的那老酸奶，我觉得那个老酸奶吃起很舒服，这边的酸奶吃不出那种味道。这可能是文化差异吧。
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每个人可能对自己的口味偏好还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你如果喜欢在旅游的时候吃那些老酸奶呢，那些就是其实就是一些类似于牛奶啊、布丁啊，里面可能是会放一些明胶的。那我个人其实是喜欢吃北欧酸奶和希腊酸奶的口感，因为它的厚度和这个 texture 还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其实也聊了很久了，那最后呢还有10分钟的时间我再想来问问爸爸妈妈几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和这个生活方式相关的，就是你们去了西雅图的很多公园和周边的一些景点，你们目前最喜欢的是哪里呢？或者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些地方呢？
印象深刻的呢，我觉得呢就是华盛顿湖周围一圈的 都很干净清洁，觉得真的很真的非常不错，特别是在阳光下，看起来很赏心悦目。
妈妈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上次去的华安尼塔湾公园，这个公园挺不错，因为鸟的品种特别多，拍鸟对我们来说最喜欢这种公园，很舒服，而且里面休闲的人也很多，华人也很多，小孩啊里面拍照也挺好的，有好多学生都是毕业季了嘛，五六月份都是毕业季，他们都在那里拍照，里面的公园氛围很好的，环境也好，玩的人特别多。
那我们也其实带你们去过这个华盛顿东部的 Palos， 就是非常经典的微软的桌面屏保的大片大片的麦浪，也是美国西北农业万顷这个麦浪的这个地方啊。同时呢，我们也去参加过华盛顿的三俗活动，比如说看郁金香然后我们经常也会看到这个 Rainier 雪山，还有 Baker 雪山我们也去过，比如说看过芍药然后在你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去看过薰衣草，然后逛过奥林匹克国家公园。那你们现在再回想起来这一些在西雅图的这个经历当中，你们最推荐，如果未来我们听众朋友的爸爸妈妈来，你们时间有限的话，你们觉得哪些地方是最值得去这个可以给到你们新的感受？那作为这个爸爸妈妈来讲，你们可能会推荐哪些地方呢？
我到现在为止来了，我最期待的就是希望能去瑞尼尔雪山或者是贝克雪山，但是遗憾的是都没去过。那么去过的地方呢，就是这个麦浪呢，看了以后觉得很好。那次我们去的时候觉得真的能够拍一些片子，而且的确我们开了几个小时，他一直在那个里边麦浪里边转，我觉得这个值得在季节不同的季节，因为我在季节去看一看，那个还是很看起来很赏心悦目的
我觉得是推荐的是奥林匹克那里挺好的，又可以徒步又可以看风景，里面有瀑布啊，有彩虹啊，对锻炼身体也很有利的，空气也好，环境也好，可以拍大片，对，可以看到对面的雪山冰雪都能看到，蓝天白云，景致挺最佳了，我是推荐这个。
那我们听到这个爸爸妈妈对于未来如果你想带爸妈来华盛顿或者是来西雅图这可能是你可以带父母去的一些地方，尤其是你的爸爸妈妈如果非常喜欢摄影的话。那最后还有五分钟呢，我们也想请两位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们觉得这么在这样的一个年纪到西雅图来生活一段时间，有没有一些小的 tip 或者是一些贴士能够给到大家，有什么建议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需要带什么东西过来，或者是你们如果让你们重新打包准备行李，你们希望可以带哪些东西过来
再带点上海的本地的小吃啊，特产啊带过来可以吃，因为你到西雅图来吃的还是零食啊，喜欢吃零食的就是带点家乡喜欢吃的零食带过来，因为这里价格又贵，但是贵了贵的东西也不一定你喜欢吃我是推荐这个，
带一点小吃。好的，那爸爸呢？
这个倒是的比如说我在国内呢，有的时候喜欢吃点花生米啊之类的我喝酒吃的花生米，那这边的花生米我买那个超市里边买的花生米真的难吃，那不知道什么东西，只能买的生的自己来自己炸自己烤有的时候你想吃的东西这边可能不一定有的，可能不一定做得好， 这个可能和你的口味可能不一样，但是在这边华人超市基本上什么都有买的。嗯，只要经济上还可以的话嘛，就这边就这边国内到这边来买。你要带的呢毕竟有限，那个一行李它又不是你多少箱子都能带的，那只能带一点，吃个几天就没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吃的东西不用带，带你吃的东西在这边买就行了，你又不是长期在这居住，对不对？带点那些其他东西可能也是真的是用的东西可以带些啊。
还有什么建议吗？比如说带什么样的衣服？
哇，还有好多是有慢性病的，常吃药的，这个是要一定要配好，要多带一点备用。